啊，感谢神啊，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敬拜，也特别感谢今天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啊。我看今天无论是领事的还是现实的哈、啊，都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有关哈、啊。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哈、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真的是要，如果你别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想感恩的话，那今天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哈、啊，数算一下主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永恒当中美好的计划，你按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你看我们比天使更宝贵。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尝了死的滋味，做了我们的中保，成就了我们的救赎。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在这里运行，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愿意回应你的救恩，一生相信你，服侍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今天我们学习希伯来书第二章啊，我们还是先简单的回顾一下第一章当中的内容。那如果你手头有纸版的圣经的话哈，我希望大家以后来做礼拜的时候带纸版的圣经来哈，不要拿你的 iPhone 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因为一页显示不了那么多的经文哈。希望你带纸版的圣经来。那第一章呢，总共有14节啊，核心思想只有两个。第一个核心思想是在说神在这末世借他儿子对我们说话啊，他说神在古时候是借着先知对我们的列祖说话，但是神在这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这是第一章讲到的第一个核心，第一个核心思想。那第二个核心思想呢，是第四节，是说神的儿子远超过天使啊，然后其他的中间的哈，你看到我用箭头的那些，那都是在做描述哈。第一点，神在末世借着他儿子说话啊，对我们说话。那他儿子是什么什么什么呢？上次李牧师给我们列出了实际上是七点哈，我在这儿把第三点和第四点合并在一起了啊。你看那二节到三节啊，都是在描述神的儿子。那第二个核心思想是说，神的儿子远超过天使。那这一章剩下的5到13节都是在引用圣经哈，尤其是引用诗篇，在说神的儿子远远的高过天使哈。所以这是第一章的总结哈，就两点：神在末世借他儿子对我们说话，神的儿子远超过天使。正因为这两点啊，神借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他的儿子远超过天使，正因为这两点，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节经文就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个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实际上指的是摩西律法啊，就是摩西律法既是确定的，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啊，这个二章第二章的一开始1到3节哈、啊，实际上是1到4节，都是跟第一章连着来的哈、啊。因为第一章讲到的那两点，所以啊，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底下我这个页面上的剩下的那个部分，蓝色的这个部分，实际上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它都是一个定语从句，它叫 attributive clauses 哈、啊。它是用的是定语从句来描述救恩的哈。其实一到四节的核心是我们红字的部分，蓝字的部分是描述这个救恩的哈。这救恩起先是主自己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也就是后来是主的门徒跟我们证实了，先是主自己讲的，后来是主的门徒跟我们证实了。第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啊，这儿拦字的这个部分用实际上是用了三个从句来修饰救恩哈。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救恩的？主自己、主的门徒，还有神的神迹奇事异能啊，圣灵的恩赐哈。好，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一到四节它的核心是这个红字的部分哈，那我们要问哈，我们看第三节，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这救恩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从三个方面都听到了哈。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大家注意一下，我先给大家一个思想准备哈。希伯来书哈是新约里面逻辑性最强的一部书哈，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很多很多因为所以，因为所以哈。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来了一个因为哈，注意一下，这个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没有哈，希腊文圣经里面有哈，所以我给它补上去了。为什么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因为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括号里面啊，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括号里面这个翻译是更准确的，更符合原文的啊，神叫人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好，刚才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原因是神有他在永恒当中的计划，原因是神有他在永恒当中的计划。神在永恒当中的计划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五到八节啊。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个救恩，因为神有他在永恒当中的计划啊。我们看到刚才那个五到八节，实际上他讲的内容跟我们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是一样的。刚才今天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神让人暂时比天使小一点，是吧？神要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神要赐人尊贵荣耀与冠冕哈，为冠冕哈。那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在造人的时候就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按照他自己的样式造人，使他们怎么着？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哦，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他要叫人来管理宇宙间的一切哈。那二十七、二十八节，你看到神就这样做了哈。那神的计划啊，刚才我们讲，神有他在永恒当中的计划，神的计划实现了没有呢？至少现在还没有实现哈。我们看到八章的下半，下一句话下半节哈，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神在永恒当中是要让万物都服在人的脚下，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看到哈，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不听神的吩咐堕落之后，万物就没有再服在神人的脚下哈。如果你翻到创世纪的话，你看到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神的后裔就与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啊，你看到万物没有伏在人的脚下，地也不效力哈，长出了荆棘和蒺藜来，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还有人的生命被死亡所辖制哈，人出于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啊，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始的那几章，我们就看到了神对人在永恒当中的计划啊，还没有实现哈。罗马书的第八章也讲到的是同样内容啊，当然这个部分是比较复杂一点哈， 经文是比较复杂一点，我们看到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也就是说神的种子还没有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还有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啊，神的那个计划还没有实现。还有22节，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神在永恒当中的计划到今天还没有实现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都服在人的脚下。可是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同样我请大家看括号里面那句话更准确一点哈，唯独接纳暂时比天使小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哦，刚才我们说神在永恒当中的计划是要人得尊贵荣耀为冠冕的，可是人现在还没有得到，但是有一个人得到了，那就是暂时比天使小成为人的耶稣基督，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怎么得的呢？因为受死的苦，因为他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耶稣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为什么他受了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呢？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就得了冠冕呢？原来啊，注意一下希腊文里面是因为啊，又是一个因为哈。为什么耶稣受了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因为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为什么他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因为这件事情是合宜的。什么事情是合宜的呢？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整的指的是神哈 God the Father 啊。注意一下我们这儿有几个讲到了好几个角色哈。那为万物所属就是万物都属于他，为万物所本就是万物都是从他而来的啊，这指的是天父哈，圣父。因为圣父要领许多的儿子，就是我们，因为天父要领我们进荣耀里去，或者说因为天父要对我们施行拯救，领我们进荣耀里去就是要对我们施行拯救，因为天父要对我们施行拯救，使救我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指到了有三个角色哈，圣父，我们，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哈。天父为了救我们，使耶稣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个救他们的元帅如果是你按照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实际上是指奠定他们救恩的人，奠定给他们的救恩打下根基的人，给我们的救恩打下根基的人，指的是耶稣基督啊。英文是 the founder of their salvation 啊。因为神要救我们，所以他让耶稣基督受苦得以完全啊。什么叫受苦？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了死的苦，他在十字架上表现出他对父神的啊完全的顺服，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完全的人啊，或者说完美的人。你知道亚当夏娃是因为不顺服而堕落，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因为顺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哈。所以神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是合宜的。合宜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合乎神自己的本性的，合乎神自己的本性的。好，那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因为受了死的苦为人人尝的死味，就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啊。那什么叫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这个词好像是很抽象的啊。什么叫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呢？啊，我们要解释一下，他实际上就是说耶稣基督因为在十字架上死了， 神就让他复活了，让他得了超乎万民至善的名。神让他复活，用腓立比书 第二章九节里面那句话来说，就是神升他为至高，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神赐给了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就是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为冠冕哈。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他讲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之后，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将他升高，神赐给他了万乎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他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他为主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哈。他为什么要死啊？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要死啊？接下来哈，希伯来书剩下的内容，第二章剩下的内容全部都在讲我们通常所说的道成肉身的教义，也就解释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死啊。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死，我们来往下看啊。他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这里面再解释一下两个角色哈，那使人成圣的是耶稣基督，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啊。这所以二章十一节实际上就说，因为耶稣基督和我们都是出于一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出于一呀？出于同一位天父的，耶稣基督和我们是出于同一位天父的，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他不觉得羞耻。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啊。这是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里的话哈，来说明耶稣基督称我们是他的弟兄哈。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啊。好，十四节开始讲道成肉身的教义哈。那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是因为我们啊，他的弟兄们，我们是有血肉之体的，所以他也要有血肉之体。只有他自己有了血肉之体，他才能够真正的经历死。只有他真正的经历死，死了之后复活了，他才冲破了死亡的辖制啊。才可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才可以释放我们这些被奴的，被死亡所奴役的，被罪和死亡所奴役的啊。好，接着往下看。刚才说耶稣基督他唯有借着死才可以败坏那掌死权的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啊，这也是一个很熟悉，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啊，讲耶稣，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赎了之人出赎的果子啊！因为他道成肉身，他在十字架上死，他是第一个冲破死亡的人，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啊！所以他成为了睡了之人出赎的果子。那既然有出赎的果子，我相信也一定会有，我们相信也一定会有后接的果子，是不是？所以有了他这第一个从死里复活，那将来也一定有所有的人都从死里复活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的在解释道成肉身哈这个教义。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耶稣基督并不是，他来到这个世间不是要来救天使的，他是要来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救我们的。 所以因为他要救我们，救这些具有血肉之身之体的人，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众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因为他是要救我们，所以他要跟我们一样哈。他只有跟我们一样的，他受了死的痛苦，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慈悲的大祭司。因为他受了死的痛苦，他知道死的滋味，他知道死的试探哈，所以他能够同情怜悯我们，他能够成为慈悲的大祭司。同时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对神顺服，对神忠心，所以他又是一个忠信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这儿这个慈悲忠信实际上是讲两个方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他体验了死的滋味，知道死的痛苦，所以他能够同情怜悯我们，所以他是慈悲的大祭司。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对神顺服，对神忠心，所以他又能够成为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哈。这个词我们常常在旧约里面见到哈，我们也常常说这个词。挽回祭的意思是献祭，献的是什么祭呢？旧约里面我们提到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祭哈。那挽回祭是专门为了平息神对人的愤怒的，献上挽回祭之后就平息了神对人的愤怒，人就可以跟神和好了哈。那在旧约里面那个大祭司，我们知道他是专门是给人献祭的哈，他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用的一个词是中保哈，中保就是中间人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是人，他又是神，所以他能够在我们人和神之间做中保，做我们的中间人，为我们献挽回祭，平息神对我们的愤怒。好，那最后一节哈，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啊。这个我想我们都能够很明白哈，因为他知道了试探的滋味哈，他也胜过了试探，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哈，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个搭救这个词，实际上在原文希腊文里面是指帮助的意思 ，help 的意思。或者是 come to the aid of， 就是说你在遇到威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他能够马上过来帮助你哈。好，今天的经文就到这儿哈。那这一章的核心的内容是解释道成肉身的教义哈。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实际上是看到了，最后的经文里面我们实际上看到了道成肉身带来了三个结果啊。第一个结果是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释放了被掳的。第二个是成为大祭司，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第三个是能搭救那被试探的人。好，刚才我今天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我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用两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对不对？同样我也用两句话来总结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哈。第一点就是实际上是相连的哈。两句话总结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就是核心内容是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为什么要越发郑重？为什么不可忽略？因为神的儿子道成的肉身，为人人尝了死味儿，带来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三个结果哈。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它的核心的内容哈。前面是要求我们这样做，后面讲的原因是什么？好，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连到一块儿来看哈。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讲到的是神子。神的儿子 The Son of God， 第二章讲的是人子 The Son of Man 啊，都是耶稣基督哈。那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为的是我们这些人的儿子能够成为神的儿子， 能够进入神的荣耀当中去啊。那有一句英文啊非常好哈、啊，所以我放在这儿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The Son of God became the Son of Man, so that 小写的 man 我们 ，so that man can become Son of God 啊，大写的神的神的儿子成为大写的人的儿子，为的是我们这些小写的人能够成为小写的神的儿子哈。The Son of God became the Son of Man, so that man can become Son of God. 好，大家常常来教会，我想对救恩呢、啊，对道成肉身的教义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那结合今天的经文，我想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想到你在神的眼中很重要？你是否想到你在神的眼中很重要？啊，不管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一个平凡的人啊，不管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平淡无奇，我们在神的眼中都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我们，借我们的人生，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啊，这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神在永恒当中的计划里面所讲到的啊，不管我们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平凡的人，我们的人生过得怎么样的平淡啊，在神眼中我们都很重要，因为你不知道神要借着你，借你的人生要成就怎样极重无比的荣耀。只要你认识那主，你就可以放心，你来这个世界上不是白白的走一遭。神对你的人生有美好的旨意，也有对你也有美好的期待和美好的应许。你看到的两个中文字是什么？这是一则讣告是吧？就是说一个人去世了，他在网站上登的是这个人去世的消息哈，这是一则讣告啊。那讣告的具体内容是这样子哈，对不起，我没有翻译成中文呢，我就在这里翻译一下。他讲到一个叫 Nancy McLarney 的人，他在79岁的时候，在哪一天，在哪个地方被主接回了天家。好，然后第二段他就介绍这个人，简单的介绍这个人的生平哈。那这个人呢？我也是简单的概括一下哈。这个人呢，他获得了奖学金，到纽约去上了表演艺术学校。后来呢，他又读了神学硕士，被安定为牧师，然后到中国做了宣教士。他的职业呢是教师哈，他是某某某某教会的会友啊，他喜欢瑜伽，喜欢音乐舞蹈。也喜欢和他的外孙们一起共度时光哈。这是这个讣告的我简单的一个解释。那这是讣告上的那个人，这是讣告上提到的那个人哈。从这张照片上你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瘦小的一个老太太哈。我想跟大多数的美国人相比呢，他的人生很平凡。他是意大利到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哈，就跟我们的孩子差不多，我们的孩子从中国大陆也好，从香港也好，从新加坡也好，从台湾也好，到加拿大来做第二代移民哈。他这个人他是意大利到美国的第二代移民，他的丈夫对他不忠呢，他就离婚了哈。那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以英语教师的身份呢，到了中国宣教啊。宣教的时间也不长，大概是5-6年的时间。那带领信主的学生也不多，不超过10位哈。但是照片上的那三个人都是在他手下受洗的，其中一位是我，看到哪一位是我了吗？最左边的是我，这都是我研究生时候的同学哈，我们三个人都是在他手下受洗的。那1996年他离开中国之后呢，我就慢慢的就跟他失去了联系。刚才那张讣告上说呢，他是2012年去世的，那我呢是在2011年 来加拿大读神学的，他不知道我啊，他不知道我来读神学。那我因为以前听人家说他早去世了，所以我来北美之后，我也没有想到去联系他，试图去寻找他，没有试图这样做。所以实际上我们俩是交叉在北美是有一年的时间的。我想他去世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我的情况的哈。我想他要是知道呢，当年跟他念英语的那个学生哈，后来去念的神学啊，然后今天又在教会做传道人，我想他在神面前不知道要献上怎样的感恩哈，感谢神怎么样使用了他的卑微的人生啊。我想他一定会说，主啊，即便我的人生尽都是失败啊，因为这一个学生，我也要为我的生命献上感恩啊，因为你是那使我抬起头来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眼光很有限啊，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会把我们看扁呢啊，我们中国人说的话，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会把我们看扁呢，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比天使还要宝贵。我们不知道神要借我们的人生成就怎样的大事工，神将来要赐给我们怎样的荣耀、尊贵与冠冕为冠冕啊！我们唯有持守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在自己的职分上尽忠啊！不管你今天做家庭主妇，还是你做清洁工，还是你做水暖工哈，还是你做经理哈，你在自己的职分上尽忠，将来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啊，就是我们的结局哈。神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生可能很卑微，可能很平凡，但是只要你在你自己的职分上尽忠，你持守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将来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只有你自己和神知道啊！你在神眼里是独特的宝贵啊。好，但这是我刚才要请大家思考的第一点，你是否想到你在神的眼中很宝贵啊？我要请大家思考的第二点是关于死人复活、天堂和永生。刚才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是吧，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害怕而受奴役的人是吧。我知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死人复活、天堂、永生啊。那我现在要问的是，你自己心里有没有这份确据？你老实的问问你自己，你真的相信复活吗？真的相信有天堂和永生吗？对很多人而言，这份确据是在经历身边的人去世的时候才会得到的。平常我们好端端的时候，我们不会太多的想复活、死后的事情、天堂、永生哈。常常是在我们身边的人突然去世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这份确据的。我想神是怜悯我们啊，在我们的悲痛当中，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安慰我们，给了我们那份确据，告诉我们你不用悲伤，其实一切都平安啊。我认识一位做文字事工的弟兄啊，他的女儿两岁的时候呢，意外的从22层楼的窗户上坠楼身亡了哈。两岁的时候从22层的楼窗户上掉下来死了。那他一直就用给女儿写信的这个方式呢，寄托他自己的思念。那他在女儿去世一周年的时候，他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哈，那个题目是每一次想念都是朝向永恒的一瞥。他说我每一次想到你，我实际上都是在看永恒，每一次想念都是朝向永恒的一瞥啊。 他在信中这样写的，他说孩子，实际上他是写了他孩子的名字，我不想把那个名字放在这里啊。他说孩子，你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一年时间了，但是在你走后的日日夜夜，你爸爸妈妈总觉得你好像还在我们身边，那感觉就像你从未离开过一样。你不只是活在爸爸妈妈对你的思念里，也不只是活在我们的记忆里。爸爸相信，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你，可你依然还在那里。而在末了的时候，你还会复活，与爸爸妈妈重新团聚。你的离去只是暂时从这个世界的故事中离开了，而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会像你那样，从这个故事中告一段落。但是到了末了的时候，我们还会重新回到这个故事里。到那时，我们的麻衣要被脱去，哀哭也要变为跳舞。这实际上就是启示录21章啊四节里面讲到的。啊，这是启示录是在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时候，描绘的是这样的一幅图景啊，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其实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哈，那位亲自经历啊女儿去世的弟兄，他写的信，他说他相信复活，到了他觉得孩子仍然跟他们在一起哈，他相信到了末了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复活重聚哈。那我再给大家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是20世纪英国的一位护教学家叫 C.S. Lewis， 左边的这个人哈，他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叫 Charles Williams。那这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是他最好的一位朋友，他们差不多20年，每个星期二都在牛津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叫 The Eagle and Child 的这个酒吧里面，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文人学者聚会哈，20年哈，每个星期二都在牛津大学的这个酒吧聚会。那有一个星期二呢，这个 Williams 哈 ，Charles Williams 就是他这个好朋友，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接受手术的时候就去世了。那路易斯去医院啊，探听到这个消息，然后又回到这个酒吧。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那一刻，世界给我们的主要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就是说在他知道他的好朋友死亡那一刻，他觉得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很陌生，世界给我们的主要是一种陌生的感觉。我们亲自证实了许多丧亲之人所说的，就很多遭受了亲人去世的人，他们都说了这样的话，就是去世之人无所不在，他不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见我们，仿佛为的是可以处处见到我们。没有一件事像威廉姆斯的去世更明确地证实了我对彼岸世界的信念啊，他在经历他最亲密的朋友去世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啊，才最最明确的证实了我对彼岸世界的信念啊。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写信给女儿的那位弟兄哈，他在女儿去世之后写的另外一份信中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他在接到女儿出事的消息之后呢，但是他在上班，公司上班啊，那他打出租车赶往医院去。他说他坐在出租车里面，他一路上最最害怕的是见到女儿血肉模糊的尸体哈，因为是从22层楼上掉下来的。可是他说他在医院里面，他看到的是女儿只有嘴角有一道小小的划痕。他说他当时的感觉就是孩子就像是轻轻的被神拖住了，接走了。22层楼下掉下来哈，只有嘴角有一道小小的划痕。那他在女儿去世之后不到5年，自己也在美国出差的时候遇车祸去世了。他在中国是做基督教书籍出版的，他遇车祸去世的那个城市是美国的 密西根州的那个 Grand Rapids 啊，是美国密西根州的那个叫大溪城哈，中文翻译成大溪，溪水的溪哈 ，Grand Rapids 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Grand Rapids 是什么地方呢 ？Grand Rapids 是北美出版圣经和出版基督教书籍的中心。所以当我听说他被车撞的，但是他还没有死，他是在脑昏迷、脑死亡呢。当我听到他被车撞的消息之后，我就给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我以前教会的长老，就是孙长老，上上个星期来我们当中讲到的，因为孙长老当时跟他一起在美国去出差的，一起去开会的哈。那我就给这个孙长老写信哈，我说我相信大西城是这位弟兄，是神要这位弟兄安息的地方啊。我说我相信大西城是神要他安息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那里更适合他安息的了。我也说啊，这样他也可以追随他的女儿而去了。那他的太太到美国去参加葬礼啊，我也在。那看到他后啊，在太平间看到他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他就像是睡着了。他是被车撞了，立刻死亡的哈，立刻脑死亡的。他的太太说他跟睡着了一样。我不明白他和他的女儿为什么会这么年轻就去世哈。但是我看到了，即便是死亡，也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即便是死亡，神也把最好的死亡给了我们，神也把最好的给了我们。因为神的儿子已经在十字架上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释放的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这是我刚才请大家思考的第二点，我们思考复活、天堂和永生。那我今天想请大家思考的第三点是，你是否还在为自己过去所犯的罪纠结？你是否还活在过去对过去的罪，过去所犯的罪的愧疚自责当中？你是否还在为过去的罪耿耿于怀哈？如果你是的话啊，我建议你找一个地方和时间哈，在你不上班那天，或者是你孩子上学之后，你到 Richmond 的海边去，你在那海边坐下，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你把你一切的罪向神去陈明，求神去赦免。我想神会让你心中一切的重担都脱落，让你得自由和释放。刚才我们献唱小组献唱的那个奇异恩典的作者，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哈。我以前也讲过他，讲到的时候讲过他，他曾经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水手，过着非常非常放荡的生活。他是水手，他在海上，他在船上的时候，他是满嘴咒骂的言语，就是 curse 啊，我们英文里面有一词 curse， 他满嘴咒骂言语，以至于他的船上的同伴要把他像月拿一样扔到海里面去啊，但是没有人呢，神保守了他。他是一个奴隶贩子，他是一个奴隶贩子，他曾经是一艘贩奴船的船长啊，手上沾满了黑奴的血啊，就是这个人哈、啊、，John Newton。但是他信了主之后，后来成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成了英国废奴运动的领袖。他自己曾经是奴隶贩子，他成了英国废奴运动的领袖，他亲自促成了英国的奴隶贸易制度在英国的废除哈、啊。他这儿讲的，他这是他年老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哈、啊。他说：“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了，但我记得两件事情。”那就是我是大罪人，基督是大救主。这是一本书写到他的哈 ，John Newton 底下的这个英文大家可能看不清楚，所以我放在那边的哈，讲的是 A ruthless slave trader became a messenger of amazing grace。我们今天唱的奇异恩典就是 Amazing Grace 啊。这本书这个封面讲到一个无情的奴隶贩子，成为了传讲奇异恩典的使者。约翰一书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罗马书中说啊，你只要向神认罪了之后，悔改了之后，神就称你为义了。你信了神之后，神就称你为义了哈。罗马书中说，谁能控告神做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大祭司哈，替我们祈求。今天下午我们将有两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啊，那我在这里想送你们两节经文啊。我们受洗的两位弟兄姐妹可不可以站起来？大家在这儿先欢迎你一下，坚内神哈，坚内神啊，戴国军弟兄哈，请坐，谢谢谢谢。我想送给你们两句经文，都是保罗说的，一句是哥林多后书的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第二节是腓立比书3:13，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盼望受洗的这一天哈，你受洗的这一天能够成为你们新的生命的开始。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第二章解释道成肉身的教义哈，他的目的是叫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1-3的红字部分已经看到了哈，叫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以免随流失去哈。那什么叫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就是说你忘记了自己是属神的人，你忘记了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赎买了你啊！你信主之后又回到了你以前的生活轨道上去了，你又重新犯罪了，那就叫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啊。那希伯来书在后面的章节中说到啊，说我们这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我们若是离弃了真道，我们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啊。你接受了神之后，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你要是再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我在教会里面牧会，我心里面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已经信主的人慢慢的离开了基督信仰，随流失去了哈。我看到一些人，他们好不容易上完了纪要真理班哈，上17次课，17个星期呀，每周都是这样。他们好不容易上完了纪要真理班，受洗了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不止一个人哈，就我在这儿服侍1年哈。还有一些人一开始的时候心里很火热，对神的话语，对团契的生活都很追求，也很热心的侍奉，慢慢的热情就冷却了，最后离我们这个群体越来越远啊。我觉得非常遗憾啊，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很难一个人孤立的做基督徒，因为外面的世界有太多的选择和太多的诱惑，你不把时间和心思花在聚会、读经、祷告、服事上，你就一定把心思花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追求主，就一定会追求这个世界。虽然天主教里面那句话，天主教的传统说教会之外无救恩，这句话我不是很赞同，但是我可以说，在今天你远离了教会，差不多就等于远离了救恩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诫我们啊，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临近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啊，这个世界更新的日子临近呢，就更当如此啊。那耶稣在马太福音13中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讲到有4种种子哈， 一种是落在路旁的，撒了落在路旁被鸟儿吃了，一种是落在很浅的土里面的，那个很快就发芽了，长出来了，但是日头一晒没有根就枯干了。第三种是种子落在荆棘里面，那个荆棘长起来就把这个种子给挤住了，它就长不好了。最后一种是落在好土里的，它就结出丰盛的果实来啊。那门徒问耶稣，你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对这四种种子做了一个解释哈，撒在路旁的是道根在他的心里就被魔鬼夺走了，撒在石头地上的是你心里面没有什么根，你当时是欢欢喜喜领受的，但是你遭到逼迫患难的时候你就离弃了你的信仰。第二十二节我想特别是适合我们讲我们今天的情况，有些人听了道之后也欢欢喜喜的接受了，但是后来有世上的思虑，你挂念这个世界的事情，你挂念这个世界的事，有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让你不能结实啊。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有了好的生命见证的人啊。盼望我们不要做前三种的种子哈，而是做落在那好土里的种子。我们既然已经听到了神的道，神的道既然已经到了我们在撒在了我们心里，那就让我们扎根在教会当中啊，让神自己的话语来滋养我们，在弟兄姐妹的团契中，在我们的祷告中，让圣灵浇灌我们，好让我们结出神希望我们结出的果子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你的爱子道成肉身的奥秘，让我们知道你在永恒当中的计划是何等的美好，你的救恩何等浩大。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那万恩的人，而是常常思想我们蒙了你何等的恩典。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受那恶者的攻击，坚定地持守你的救恩，用我们的生命见证你，荣耀你，回报你的救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